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乐意与我们同在，而且你乐意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自由的运行的缘故，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给予亮光，给予光照，以及打开字句里面的意思，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的脚中行。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也这样的要教导我们。我们再一次求你赦免我们，洗净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守节清心的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讲到无花果果树的事情，然后提到饶恕的重要。我们今天要接着主要是要看22章之后哈，可是我们要来先念一下21章的接的那个无花果树的那个比喻啊，后面的一段经文哈，就是21章23节到27节，好像是一个引言哈，为了后面所要讲的一些比喻来做引言。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读完这一段话，你会不会觉得主耶稣真的很有趣？他不会就是你问什么我就照你的 agenda 来回答你，而是站在一个高度来看见这些人跟他辩驳的后面的那个理由，因为这些人真的不是想要知道真正的权柄是什么，而只是想要来挑毛病或是拿把柄来到后来也是置耶稣于死地。可是这里的重点我觉得呢，是讲到权柄到底是向这些人来问的，主耶稣在地上行神迹或是一些作为上面所显出来的一些权柄而已吗？还是他所指的权柄其实是涵盖了永生永恒里面的权柄，也就是他在世上所显出来的权柄只是一个 sign， 一个指标来指出来他。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8章他复活之后他说什么样？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这个权柄呢，就我是觉得应该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知道从下面哈两个儿子的比喻一直到25章，他讲了不少的比喻当中，为什么都集中在一个重点，就是讲到末世审判的时候 的状况，神的权柄怎么样在末世审判的时候来显出来，而且当他显出这样的权柄的时候，就把基督徒或是说来到说他们是信耶稣的这些信徒呢，就分成两类了。这个其实呢跟前面马太福音第七章哈，或是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那个登山宝训的整个教训的重点其实是相一致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哈，我当时在讲说登山宝训主要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什么叫做有福的人。世界上的人不会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吧，也不会说哀伤的人有福了。可是如果你从神的眼光，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那个虚心温柔那种为自己的罪哀伤，或是为自己所遭受的苦难不解的时候，困惑的时候的所发出的哀伤，这些的状况其实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宝贵，而且是一群蒙福的人。那到了第七章呢，它更有意思的不是指我们有时候会讲到说看到那个马太福音第前面第七章哈，讲到两条门路哈，一条是什么很宽的很大的哈，走上去的人也很多，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很非常的狭窄哈，而且进去那个门也是很窄的，但是进去的人非常的少。然后讲到两种果树啊，外面看来好像都结了果子，可是一种果子是好的果子，可是一种呢也结了果子但是是坏的果子啊。也许外面看不出来，我前天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啊，那我每次去他家吃饭的时候，他都会弄那个落梨哈，跟那个海带，就是卷起来来做那个什么前菜这样子来吃。那他一看到我说今天啊我买的落梨，包括去前年买还有市场买的，都里面都黑掉了，外面看起来都好好的，可是里面都黑掉了，所以就今天没有落梨可以吃哈。也就是这些果子外面看起来都好像是结了果子，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有些在教会里面的人，你看他很热心，也很爱人哈，也很会服侍，可是到底他的生命的内涵是怎么样子呢？是好的呢，是 good 还是 bad？ 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登山宝训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要很谨慎啊，特别是讲到最后的，我们来看来念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第七章的第21节一直到23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还不是就是说坏掉了，而是恶比坏还更严重吧。而且最严重的就是说到那个时候 他说到那日当那日，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搞半天呢，来教会可能几十年了，不但他不认识耶稣，连耶稣也不认识他，彼此没有关系，非常的严重。然后接下来他就用两种盖房子，房子在外面看起来也都一样，可是根基不一样，就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了。这个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回到第二十一章这里啊，马太福音的，从两个儿子的比喻开始到后面的25章啊，25章的比喻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会慢慢的来分析来解释啊，特别是讲到10个童女啊，然后讲到分才干啊。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然后最后讲到审判的日子，把万民，这个万民啊，指的不是那个非基督徒，而是这些人会称为主啊主啊，因为他后来就不是说主啊，我们哪什么时候看你饿了给你吃啊等等，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很多把基督徒或者说信耶稣的信徒分成两类，我简单来说，我觉得没有中间路线，没有中间的那一类，要么你是遵行神旨意的那一类，也就是把你的房子，把你一生的生命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基督福音上面的那一类人，而且在他建立的时候要花功夫的，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是要花功夫的，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他慢慢的在磐石上建造的房屋非常的坚固，也就是他时时刻刻都想到主的话的引导，而且不但听见了，而且也能够去遵行，这一类人。另外一个人，那一类人也是听见了神的话，可是却不去遵行，表面上好像说好好好很好，这个讲道讲得不错哈，可是到后来在他的生命里面变质了，以至于他的行为是假冒为善，也就是不是真货了，是假的，做了一个假的基督徒。所以在末世的时候，神要审判或是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一生的果效的时候，就分成两类，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你不觉得你如果在教会久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也好像可以看出来有这样子的两类人，但是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真的呢，是真的跟神打交道呢，还是做一个假冒的人。在后面的比喻里面其实都有不同的重点啊，比如说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啊，要不要大家念一下，熟不熟悉啊，我们念一下好了，第28节，21章28节到32节啊，一边来。 这个你们是指谁啊？是不是指前面那个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外面看起来很风光，好像很敬虔啊，但是在主耶稣的比喻里面却非常的不堪。你们觉得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没有去做，说了而不做。他的比喻是不是在诠释真正的顺命的儿女？他讲到两个儿子，也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已经有权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不是讲到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对信主耶稣的名的人，他有一个，约翰有一个诠释，就是我们把他接待到我们心中来，也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怎么样，赐他们权柄做信徒吗？做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就成为主的儿女。所以在这里就在诠释到底真正的顺命的儿女的样式是什么，不是口里面只说要顺命，而且他还指出来是那些好像看起来很不配的，知道自己有罪的那些娼妓跟税吏，却比那些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要先进天国。也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神会把这两种人分开，两种儿女，都是儿女，很凄惨。有些人做了大半辈子神的儿女，却到后来不能进神的家。所以这个比喻我先停在这里，就是讲到它的重点是在诠释真正顺命的儿女，然后接下来有很多的它的不同的重点有不同的重点，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其实就是在把信徒分成两类，用不同的面向或是不同的重点来告诉我们，到底真的基督徒跟假的所谓的信徒，他们的不同到底在哪里？而且也是一种警告，因为到那个时候门会关了，天国的门会关了，这些假的信徒就只好在外面怎么样，哀哭切齿。那是一种后悔，而不是真正的懊悔。保罗曾经阐释什么叫做懊悔，懊悔是没有后悔的懊悔。也就是说你懊悔之后呢，你不会后悔你做了懊悔的事情。但是所以这是 repentance， 就是悔改。可是有一种后悔就是 regret， 哎呀早知道，天下没有早知道的，钱你用所有的钱买不到早知道的。但是这些人早就是后悔了，后悔就没有门路了，就只好吃我前面所做的事情的后果。在这些比喻当中呢，差了两件事情啊。我今天就是要发重点来跟大家一起的分享啊。 第一个重点就是在22章第18节到2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这一段哈，虽然很短，但是在另外的腓勒福音书，就是马可跟路加都有记载，跟下面的撒都该人辩驳复活的事情也有。我们等一下要看另外的这一段，先看这个纳税的事情。你们想这一段到底在主耶稣在教什么？是不是再一次看见主耶稣的智慧？他没有说要交或是不交，他说给我一个银钱，可见了耶稣的口袋没有钱呢。我们这些常常会存钱的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太存钱，可以存一点嘛，但是不要存太多。就像传道书里面讲的，他觉得非常的虚空，他尽一生的心力劳力赚取的时候，赚取那么多钱，但是到后来呢，要传给完全没有费力的一些子孙，不晓得他们要怎么样花钱都不知道。他说这也是虚空。所以我们神给我们能力去赚取一些世上的金钱财物是好的，让我们能够有生计上面的需要跟供应。但是我们要真的看准了，到底对金钱的价值，我们怎么样去看它，而且怎么样去运用它。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常常觉得好像受比施更有福。我们很喜欢去 gaining getting， 而不喜欢去 offering 或是 giving。在这里我在想，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想到那个像，而且讲到说神的物，有神的物的，有神的像的物是谁？是什么？我已经漏了一个线索啊，就是我们呢，我们不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吗？所以神的物，如果你是，当然了，就是起初创造创世纪的时候所造出来的，造神的形象造的那个已经迷失了，已经堕落了，已经污染了，已经败坏了。所以主的救恩呢，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再造希望，不是希望了，期待我们领受了他的生命之后呢，我们不仅是内在有他的生命，而且外在也慢慢的有那个神的形象。所以呢，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做基督徒，真的很认真的做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就成为 有神的形象的那个物，那个人呐、啊，就是那个，不是我们是，就是那个 being 啊。所以在这里呢，是不是也是分成两类？一类就是你是不是属于世界上的掌权的？我们每一个人啊，不管你信不信啊。我们都怎么样 ？We seek to be ruled. 我们都一直在追求要被管理。你说没有，我很自由，我自己做主。你自己做主也是被你自己来管理嘛？被你的那个自我，可能是很自私的、很贪心的，或是很自以为是的那个自我来管理。那有些呢，是被什么？世上的掌权的权力也好，金钱也好，或是一些在位的那些掌权的，我们都被管理，我们都被掌管了。To be ruled, we want to be ruled. 我们内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需要人来。别的比较，比如我们高明的人，或是高明的那些权力啦，或是财富啊，来支配我们，来管理我们，我们就服在他的那个权力之下。所以在这里说，如果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归属于世界上的一切的掌权的时候，那你就归属于世界上了。我们只是这些人只是想到今生的事情，但是神如果是归属神，神是不是永恒的？神不仅是在今生嘛，所以如果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归属神的话，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切的思想，是不是就是以永恒来看待我们的人生呢？会不会？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真的慢慢的就会有神的形象，永恒的形象，慢慢的彰显出来。我今天看到，我灵修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段话，也是我的导师 George McDonald 的一段话，他是说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要 forgetting myself， 不是要忘记你自己，而是要 finding your true self by forgetting yourself。 这个好像有点拗口哈，其实不冲突的，也就是借着忘掉或舍下那个败坏的自己，而在基督里面就找到基督原来为我设计的那个 true self， 那个真正的我。你不会觉得你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认识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还是越来越糊涂？我想不会吧。而且你会越来越爱你自己，就说你爱你那个真的那个自己。你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照镜子哈，看看你自己，你喜不喜欢你自己啊？大多都市人都不喜欢自己，真的，所以不太照镜子，除非必要，什么要刷牙或是要什么的时候，或是哪里有毛病的时候。可是如果你很喜欢照镜子，你很喜欢看你镜中的那个我的话，可能表达出来就是你真的很喜欢主在你身上慢慢的形成那个他原本就要照你出来的那个我。我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体会我的意思。 我怎么讲到这里呢？Anyway， 就神的物就当归于神，所以在这里是不是也有把基督徒或是说信徒分成两类？下面我要利用一点时间来看下面一段撒都该人辩驳复活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把它念了，而且要念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的相对的相平行的经文。我们先来念 马太福音好不好？预备，来，从23节念到33节。
上
念马可福音第12章。第18节一直到27节。而且注意，看看可不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记载上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18节。在这里有一个就是他指出来摩西，前面马太福音是说经上他没有讲到底是哪一个圣经，那在马可福音就指出来是摩西在看见荆棘没有烧掉的那个意象当中神说话了。我们还有最后他主耶稣再说，前面讲说你们错了，后面说你们是大错了，马太福音就没有这样子。好，路加福音第20章，路加福音第20章第27节，第27节一直念到第40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她，那七个人都娶过她，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那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几个留下，要有断的人可以跟他世界人，从其中一复活的人也不许留下，因为他们不能再来。
跟耶稣一样，
既复活的人就会死的儿子。至于人复活，我已在经济量上称呼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希伯来的。神原不是神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牧师说：“牧师，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
有没有看出来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我有
配得那世界，去吃一路我的，
也就是这里提到说，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这个我等一下会再来分析哈。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看陆剧的《琅琊榜》哈，陆剧的《琅琊榜》主角梅长苏曾经说过有一段话哈，我念给大家听。当他的那个爱他的一些不是门徒了，就是他的那个属下哈，去找了非常珍贵的一个药草哈，希望能够医他的病。结果就讲了很多的那个，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医生呢、啊，就说你们找到的这个根本就，如果我早知道可以医的话，我不会去医他吗？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反正我现在不去讲他，也就是。有人用了这个药草，的确好像被医好了，但是是要了其他的十个人的命。然后那个梅长苏就讲话了哈，因为有一个属下就说这个怎么那么不公平哈？因为有情有义的人哈，不愿意牺牲这个十个人的时候，却不能够被医好。然后无情无义的人借着十个人的那个死亡啊，就医好了自己，那这个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梅长苏讲说，在世人的眼中，生死是天大的事情，可是世间之大，茫茫万劫，众生的公平又岂是一个人能活多长所决定的呢？百年前的那个人，因别人的牺牲生命治好了他的病，是活了下来，可他失去的难道不是比性命更紧要的东西吗？当然他所指的这个东西就是指人世间的那种情义跟道义。可见有些世人为了追求长年百寿哈，会把能活得长久看成是世界上最什么优先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理解，如果人的长寿不是很健康很平安，那么活得长久反而是一种折磨，一种负担，连想早点死都不见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就记得我先生拖了一年半，不是拖了，就是怜悯我，让他能够生病一年半以后，不是马上就一天半就过去了哈。他得了癌症之后呢，虽然是末期，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可是他到最后在安宁病房的时候，他安宁病房住了9天哈。那每天我就看他到底会不会走掉。他跟我讲一句什么话，他说 to die is not very easy. 他跟我讲说不是那么 imminent， 就是不是那么快的事情，不是那么即刻的事情了，因为 because to die is not very easy。 他其实很想走了，但是好像还留了九天才走。我在想哈，人为什么会明知道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论语》的颜渊篇，那个子夏在安慰因为家人被卷入 叛乱而担忧的那个司马根的时候呢所讲的话。人明知道人生当中一切的生死富贵都由不得人掌控或者定夺，却还是不能够活得很豁达跟安稳。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够掌握这些事情，不能够掌握我们的生命的长短，但是我们还是不会活得很豁达很安稳。会不会基本上有两个原因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死亡真的很恐怖，可是却偏偏是人人早晚必须要面对无可逃避的事实。人既然知道死亡无法避免，每天都在发生，那么死亡不是应该很自然的事情吗？可是为什么会让人那么害怕，那么恐惧不自在呢？显然死亡天天都有，但是死亡并不是人生当中的正常。人生不能就这样一死百了，使活着的意义荡然无存。在世上走一遭的目的真的就是那么不值得探索跟追求吗？有人感叹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对死亡的无奈难道会是一则无法也无力改变的真理吗？我从圣经呢对死亡的启示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让我们回来再看看我们刚刚所念过的经文。这里问话的人是一群对 Torah 就是对律法书啊 ，Torah 就是摩西的律法书哈，也就是犹太人一直在学习的遵行的律法书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摩西五经啊，他们都念诵的非常的熟悉，这些撒都盖人，而且是在犹太教派中处于精英人士的一群人，他们同 Torah 所归纳解析的一道神学的理念，并且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则神学的信条呢，就是认为世上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像许多的宗教领袖一样，这个时候逮到了机会来问巧言盘问耶稣，他就问他说摩西在经上不是说等等等等，有没有我们刚刚念的，也就是七个兄弟都娶了同样一个女子做妻子，然后就追问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其实他们不相信复活，可是就是问说你不是说有复活，不是说耶稣其实讲过了有复活的事情，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乍听之下他们的巧言盘问好像很合逻辑，对不对？其实根本就没有读通圣经，难怪在马太福音那里 还有马可福音那里的平行经文里面，耶稣会责备他们说，你们是大错特错，错得极为离谱，因为什么？不明白圣经。你们也许读了，可是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你如果真的明白圣经，你就晓得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出来神的大能，大概你没有看懂，你吸收的只是一些知识而已。所以我们从耶稣的回话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探讨一下当时的犹太人所读的圣经，也就是旧约啊，旧约圣经到底对死人复不复活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说法，并且又该如何的去解读。因为当时没有新约圣经嘛，对不对？耶稣所看的圣经是什么？是旧约的。那旧约到底怎么样诠释呢？那耶稣怎么样说这些回答他们的话呢？耶稣在这段话里面先说，这世界，我刚刚已经提了，他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还形容词，配得那世界的人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像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这里讲到儿子哈，没有讲到儿女啊，因为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都无论男女都承受产业，就像儿子一样。我们在世上，女儿好像不能够承受产业，特别是有重男轻女的父母的话。可是在天上，我们无论男女都是儿子，都是能够承受产业的儿子。耶稣在引这段话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的话中指明宇宙间有两个世界，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这在一般人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稀奇也很奇怪吧？不但是稀奇啊，也很奇怪。我们人间的一切所见所闻跟所经验到的所感悟到的是实体，不就是全世界吗？哪来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的区别呢？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死过的人回来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世界，对不对？请注意哈，主耶稣在讲这些话之前，他虽然屡次的预言他要被钉死而第三天要复活，表示他的死会是真的死，他不是说我休克了，是真的死，不是暂时的休克之后又活过来。所以他说他要复活，而不是就是复健，就休克就活出来，他是死了，真的死了，然后就复活了。只是他还没有复活之前，就讲到现实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从死亡被死亡所隔开的，如今不被人所知的那个世界。而且能够进到那个世界的人，主耶稣说是什么？是一群算为配得那世界以及从死里复活的人。也就是主耶稣暗示说，另外有一群人不算为配得住在那里，以及没有真的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个逻辑讲得通吧？能够进到那世界的人是配得的， 然后还是从死里复活的，那另外一群人呢？我刚刚不是一直讲吗？主耶稣就讲两种人，对不对？有一种可以进到那个世界，就是天国，可是另外有一群人是不配的，而且也没有死掉，没有真正的死，没有与基督同死。主这个时候也同时在说，死亡对某一群人来说不是终点，但对某一群人来说的确是终点。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人一死真的就白了了，什么都没有了。想当然，对这一群人来说，有取有价，及时行乐，尽量享受这世界的一切，应该是最顶级的人生哲学吧。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就是为今生而活。坚守享乐主义的人真的有他们很聪明的理论基础。可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你们有兴趣而且非常重要的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长篇整篇58节都在讲复活的事情的时候，就有一段的叹息，说到基督若没有复活，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面若没有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基督徒若靠基督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样的人当然指的是既不能够尽尽享乐，又不能够进到永生，不是很可怜吗？所以那些尽情享乐，懂得尽力抓住这个世界一切好处的，算是很聪明的人。基督徒就说不信从死里复活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可怜。不过还好了，保罗因为真认识主，也深信主，所以接下来他不是就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停在这里了。接下来的另外一段话，你们如果去念的话，他会很坚定地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也就是人人都会死，但在基督里的人却都要复活。请注意，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不是信耶稣的人，而是在基督里的却都要复活。并且在经文的最后，他能够很理直气壮地咒骂死亡，说死啊，你得胜的毒钩，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罪和罪所带来的死亡，在基督里必然从死里复活，在基督里的人必然从死里复活，得以成为算为配得进入耶稣所说的那个世界的人。我以前在讲登山宝训，在讲那个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在整个的现实，我们姑且说它世界里面有两个 reality， There are two realities in the world. This reality and that reality. 那到底那个 reality 是什么的 reality? 我们没有人知道。可是主耶稣是从那个 reality 来的，所以他知道，所以他来告诉我们。因为那里的都是活的。我没有讲完，可是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下一个礼拜再继续讲，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问题没有？耶、yeah. 这个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讲。你回去想一想为什么这样回去想一想哈，我们既然起了个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一直到最后了，我们已经进到二十几章了，26章之后就是主耶稣的受难跟他的被钉哈，以及他的复活。可是最后为什么讲的那么的严肃？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好好再去看一看啊相关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回去这个礼拜好好去查考，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来继续来探讨。还有没有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希望大家都听明白了。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真的非常的稀奇你的智慧，你的作为，加上你的对我们的怜悯，愿意回答我们一些不仅是困惑而且是带着恶心责难你的话。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经验当中也有很多的困惑，我们有时候也会发出一些责难的话，但是你用非常让我们可以理解的或是可以吸收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在经上已经说过的话来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因为如果我们真明白真理，真理真的能够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能够很自由自在地活在你面前，也活在人的面前。因此我们再一次地感谢你，你留下这些话给我们，只是有时候我们常常没有渴慕的心来好好地研读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贫乏。主，求你帮助我们，也赦免我们，也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很勤快的愿意来吸收你这生命的粮。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